长辈弟兄姊妹平安啊！
阿门。
这都好几年了，
哎，这好几
年，刚才都睡着了，说明心里面非常踏实啊，非常踏实。
就到家了。
赵弟兄最近老是给我推荐脱口秀，啊，我上午我听他讲到有点效果，弟兄们经常聚聚。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但是在乎弟兄们彼此吃吃喝喝，彼此吃喝一下，来往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和赵弟兄，我们也去张店这个教会，也是跟几个弟兄聚一聚啊啊。这往大了说是推动福音工作是吧？
嗯嗯。
往这个社会角度讲是有利于政治安定。经济建设是吧？就可以讲啊，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啊，对对对。其中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他说我去他教会，以前去他教会人家都介绍说这是盲人耿弟兄啊，一听啊盲人啊就
盲啊
啊对，啊现在去他说这是耿弟兄，有四个孩子。
哦，
啊，然后下面弟兄姊妹就哦，一声
他更忙了，
啊，这一声我听出有好几个不同的感觉来，我赶紧后来跟那个杨弟兄说，我说弟兄，你以后再介绍耿弟兄有四个孩子，一定要再加一句话，一个老婆生的，一定要讲清楚这个事情，
就是我亲自干的这事，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是吧啊？啊，你好几家才凑出三个孩子来，你这四个孩子你不解释解释，解释解释了的吗？这是原配夫人一个啊，这样才能解释清楚。没办法，以前那个时代，你说你家有五个孩子，人家不会怀疑是吧啊？现在你说四个孩子，
嗯，
你想想你这是啊。
还生不生？
没有计划，
没计划
啊！
那就说不一定啊。
这种事情，
不是
弟兄说了不算啊。以前我那个教会一个弟兄见到我，那时候还没有老三老四，
嗯，
只有老大老二的时候，他见了我他就这么耿弟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就不说了。哎，听这是啥意思啊？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个就提醒我要小心一点。两个孩子万一有一个是浪子，要小心好好教导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弟兄很有智慧，在那啥也不说，就耿弟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这么一说，我一看圣经我就提心吊胆啊，特别看到浪子回头我就不敢讲。所以说有老大老二的时候看圣经，有时候看到路德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不敢讲。后来有了老三老四，哎呀行了，这心里面才踏实了。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不是说的我啊，
说的大威
了
是。
弟兄们在一起也挺有意思，在圣经上让我们弟兄彼此相爱。哎，如果想他怎么不说姐妹彼此相爱呢？后来我想想，说弟兄彼此相爱就包括姐妹彼此相爱了。
嗯，
但有时候我也得琢磨琢磨。我观察姐妹彼此相爱根本就不需要学的，小蜜蜂和假姊妹想当年十年前一见面啥也不用说，眼睛一看眼泪一流彼此相爱就行了，不像弟兄们比较费劲。
嗯，
哎呀，
小蜜蜂是鸽子的夫人 啊，
啊，
鸽子的夫人是蜜蜂 啊，
啊，有人说啊，不是我说的啊，有人说教会70%的问题是姊妹制造的，你们服不服气啊，姊妹们？啊，不服气？
他们争取100%。
但是这个话是夸姊妹的，我觉得。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教会的姊妹，这个人数比例至少是80%以上，是吧？或者90%。
嗯，对对。
90%的姊妹只知道了70%的问题，那剩下30%的问题谁的问题？
不是我的事儿，谁要赖我？
这个就等于说30%的问题是10%的弟兄知道的，可以这么说的啊。
嗯，
所以这个话我觉得看起来对姊妹不公平，但实际上说弟兄更差劲，弟兄问题更大。所以说90%的姊妹只制造了70%的问题，这个话有点像是 像我们国家5%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啊，有的是这么个意思啊，这夸姊妹呢啊。所以说姊妹们在圣经里面，你看圣经里面很少有姊妹犯严重的错误，说那个耶西别之外是吧啊，耶西别从旧约发到新约是吧，到新约启示录里面还记他啊，你很少找到这个姊妹出现严重问题的，都是一些很棒的姊妹，路德啊，什么以斯帖啊，利百加呀、连撒拉新约都说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人，这么说妓女拉合都他马是吧，都列到耶稣家谱里面，也没几句责备的话。姊妹的问题不大，弟兄的问题很多。那你找圣经里面这个弟兄问题，哎呀，从头找到尾就是很多问题。哎，对了，还有夏娃是吧？
嗯，
忘了夏娃了。哎呀，所以说，如果说弟兄啊、如果不出问题，这个社会恐怕就好多了啊，好多了。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聊聊非拉铁非教会。非拉铁非是什么意思呢？赵弟兄讲过是吧？
对，
你们专门讲启示录的。
但是他们都忘了。
忘了吧？
你问问吧。
啊，问一下，非拉铁非啥意思？啊，非拉铁非啥意思？
弟兄相爱。
启示录七个教会。他这个名字哈、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山东人想当年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启示录七教会的名字如果不好好的看这个七个教会，对不起这七个名字。这七个名字啥意思呢？因为我是盲人啊，他不像你们看着那个字就是那个字了，我就是听着那个音啊、有时候我不好记啊，不好记我自己的办法。第一个什么？以弗所是吧？
以弗所、
以弗所教会啥问题呢？失去起初的爱，对不对？然后还有啥问题来着？有尼格拉一党，就起初的爱，这个很大问题了，就已经就比较好记，就是衣服锁了嘛，就是啊，连衣服都锁起来了，就不准备出门穿婚姻，就是衣服锁，衣服都锁到柜子里，都不准备走啊，就整天在那里。啊，拍拍背，起初的爱，他不愿意劳苦了，不愿意传福音了，所以衣服锁起来了。士美拿，启示录就两个教会没有责备，一个就是士美拿，再一个就是非拉铁非。士美拿受苦，受苦的教会问题少啊，外面环境来了，逼迫来了，士美拿这问题基本上没大有，因为都忙着对付外面的事情啊。所以是美啊，这个事情是美啊，受苦是美的啊，就是是美是美呢啊，别家馍就很典型啊，就别家他的馍馍啊，不能跟他一起吃饭，这里面有祭偶像之物是吧？啊，巴兰的教训，祭偶像之物，馍，我弟兄，你河南也说馍吗？
说馍
，
馍
啊，河南说也说馍，这。大概这个也不光是给山东教会写，别加他的馍，你别跟他一起吃饭。退亚推拉，退亚推拉这个问题大了，耶稣别的里面兴风作浪的搞出了一个体系，它里面不是说有他的党类嘛，是吧？党羽党徒，就弄出了一个大的体系，像一个树一样在里面长歪了，在里面，所以说你看把它推倒吧，推不倒就拉倒，是吧？推呀推，拉还是不行。啊，就是推亚推拉那个人比较好记，撒迪就是好像是睡着了那样子，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撒迪教会很多人装睡，也可能有的真睡了啊，就听不懂，咋的也听不懂，装睡的人叫不醒啊。后来耶稣不说嘛，我怎么比这个世代呢？像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是吧？像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啊，就。吹笛子都吹不醒，撒了吧，笛子也撒了，根本就不用叫醒，就撒笛。老底家是啥意思呢？老底家是不冷不热，哎呀，就觉得这还可好啊，这教会啊，我们教会啥都有啊，不冷不热。明明是个家，他非得觉得是个牢啊，像个牢底一样的，非得把牢底坐穿了不可啊，就在家里面一直也不往外走，也不传福音，也啥不干，就是。明明是个神的家，像坐牢一样的，牢底家啊。非拉铁非，弟兄相爱， 非得拉着老铁们一起飞啊，你自己飞着不行，特别是斑鸠和鸽子，一个人飞不行啊，非得拉着老铁一起飞，非拉铁飞教会啊，非拉铁飞，刚才我们说是弟兄相爱的意思，它有什么特点呢？啊，也可能是不是恩赐很齐备，什么样样都有，或者说，这教会大概有一些不同凡响的人物。啊，然后大家都团结在他周围是吧？啊，那我们现在不连这个谁都说嘛，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啊，是不是？他那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大哥那个大哥好几个哈，啊，然后领着一帮一帮的小弟，就这么就跟水泊梁山似的呢？啊，好像不是。那，啊，你看看他这里面说的这几句话，有时候我都不大明白，好像耶稣在这里面没有责备吧，但也没有说他教会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这几句话平淡无奇，或者说这种教会的话要放在现在能找出不少这种教会来，但是就是这样的教会没有责备。据说菲拉铁菲和士美拿这两个地方，据说啊到现在还有教会能找得着，其他的国家会找不着了。那当然老约翰啊写启示录七封书信，他跟保罗那个十三封教会书信比不了啊，保罗那是外邦教会的大使徒，然后把教会的规矩怎么建造，长老怎么设立，教会怎么运作，有哪些公用的几大恩赐是吧，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啊，牧师或者那些的各种恩赐，讲的是淋漓尽致。但是似乎这个老约翰他在整个使徒的队伍里面，或者他的书信啊，他有一个像他之前做的那个事情一样不忘啊。约翰雅各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舍了网，他们在补网。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老约翰写信啊也很有意思，写个约翰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记耶稣记得差不多了，哎，他给补上一个约翰福音。然后使徒书信写的差不多了，他给补上个约翰一二三书，然后看整个圣经差不多结束了，他给补上个启示录，补上个大结局。然后耶稣看看呀，这保罗书信外邦教会书信你写这么好了，还有哪些零零碎碎的需要注意啊，就让约翰启示录补上七封书信。所以说这个补网的这个执事补在启示录里面的七封书信，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句话就很吓人啊，因为保罗他写书信他没法加一句话，就是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但没这句话是吧。就是老约翰到这个时候就最后了，就加一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你说你加进去谁敢不听啊？不听你等于没长耳朵，这多不好。这封书信应该非拉铁菲信，那你说士美拿这个逼迫这个事儿，那半就说这个逼迫不是哪个教会都能轮得上是吧。
嗯
啊，有的教会轮得上，
我们教会就轮不上。
所以你们有可能是非拉铁非
啊，
所以说你要么你士美拿，要么是非拉铁非，你又做非拉铁非又做士美拿，那好事都乱你们轮上是吧。我们那边在你们周围的好几个点都取缔了，有五六个取缔了之后，过段时间我就问问赵弟兄，我说你们那没事吧？没事吧？
他瞧不上我们。
我们那边反正现在就说能聚一次就珍惜一次，哎呀弟兄们能聚一次真的很不容易，这不就来了吗，啊，就来了。菲拉铁菲教会耶稣自称，自称什么呢？那圣洁真实，然后说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啊，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对于菲拉铁菲来说，耶稣这个自称可是不少啊，其他的教会好像也没这么长啊，没那么长。圣洁真实提醒菲拉铁菲什么事情呢？既然你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 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弄着弄着就变成俱乐部了，或者是就全凭人际关系维持教会。提醒弟兄相爱的教会要先是圣洁的关系，是因着耶稣的爱，你们彼此切实的啊，彼此劝勉，彼此守望，彼此提醒，彼此相劝，彼此相爱，切实相爱。圣洁的是真实的爱人，是不可以虚假的。他大概是要提醒这件事情，那要不然的话他提醒什么呢？我看弗拉基菲下面这些内容呢，真的就跟这个圣洁真实我就想不到一块去。而且他说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人能关，关了没人能开。通常来说我们说提到这个就是开了传福音的门，就是说上帝给你开一个传福音的门，你就不要惧怕，放胆传道就是了啊！你不要管什么这个环境那个环境，你只管放胆传道啊！没有人给你关，这是很好的解释。你像我们著名的庄弟兄，他那个真是传福音就不管啥时候啊，到哪都是呼啦呼啦一片一片的就信主，然后教会，然后就是聚集，你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那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挪亚方舟的那个门，上帝开的啊，没关之前谁都可以进，关了谁都进不来。当然你说也是福音的门啊，救恩的门没有问题。那会不会他还会提醒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彼此相爱这件事情，耶稣既然给你开了这扇门，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个事情，没人拦得住你啊！你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谁能拦得住呢？这个门一旦开了，谁能给你关得上呢？这个也没有人能关啊，除非耶稣允许撒旦在那个教会里面，或者是撒旦的差役在教会里面折腾啊，折腾到引起别人那个程度，这个弟兄相爱就难了。所以说当上帝对一个教会说给你开了门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如果对于外面的话你说传福音，对于内部的话，我觉得弟兄彼此相爱这个事恐怕到啥时候做都不晚，到啥时候做都不会错。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怎么唱那个歌，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什么？
切实
彼此相爱是吧啊、就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就是彼此相爱嘛，剩下来还有啥事要做呢？你看我最近看那个俄罗斯乌克兰这个事，好像就不知道说不上一种什么感觉来，就是他俩，他这哥俩呀，俄罗斯民族啊，乌克兰民族是吧，挨着邻居都是斯拉，是斯拉夫的吧，
斯拉夫
都是斯拉夫，说不定都是亚夫的后代是吧。关键是这兄弟俩打的，你看这样子提心吊胆的，那个叫什么北西管道给炸了，天然气欧洲可能这个冬天很难过，就过不去。我看今天早上普京在那说这事谁干的呢，谁受益谁干的，谁能受益啊？
俄罗斯。
那不普京就是那次是我干的你咋的，就那意思是吧，炸了他天然气提高价格是吧，
不是他就是一个威慑、
好好，谁让你们支持乌克兰的 啊
你再帮他都给你查了
啊。所以说你看一下这兄弟俩打的，你这个弟兄相爱容易吗？不容易的。
相恨很容易，
但是这事就是他老完不了，就是看着快打的快差不多了，没啥新闻了，通了那种不恰事件，看着差不多了，通了那种北西管道事件，总感觉就好像一个钩子啊，我就有了想圣经上那个话是不是耶和华用钩子把罗施米设的勾出来的，你看着看着消停了就不消停了，不管谁干的吧，总之上帝允许了，好像是个钩子要把这俩兄弟就勾在那里，好像又勾到哪里去啊，勾到以色列的要打一下子，不知道，就看着心里就不平安啊。这兄弟俩打成那样，你别说俄罗斯乌克兰，你说弟兄相爱那兄弟俩，你看我们中国从古至今他不就是兄弟俩打来打去的事情吗？不赖中国人，从亚当两口子互相推责任是吧，两口子都没法相爱了，你还指望两个男人相爱是吧。当然有一种情况例外是吧，不能启齿啊。该隐和亚伯那俩兄弟一生出来就兄弟相杀是吧，兄弟相爱怎么可能呢，洪水之前办不到，洪水之后看看历史，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 我们的老祖宗叫啥？黄帝是吧？
嗯。
黄帝是用，据说中国人是按照基因的，他们这样算下来是有至少三兄弟，可能北边一个啊，然后南边一个，大概什么花苗什么苗族那边什么三苗那边还有一个啥的啊，北边就是黄帝，南边就是那个叫什么炎帝是吧啊？
嗯。
蚩尤啊这些啊，打的昏天黑地的，最后应该是炎帝把黄帝打的找不着北了吧，所以才发明了指南车嘛。
哦对，
是吧？
是轩辕皇帝，
对，
他发明的。
你这发明指南车就是被人打的找不着北了才发明指南车的，要不然这发明指南车干啥？就打的昏天黑地找不着北了，就
这有大雾。
对，我这往哪走啊？这是就是兄弟啊。
那时就有雾霾。
那对对。但那时候传说嘛，管他叫什么，总之中国的老祖宗祖先就是流传这种兄弟打呀打，把这天下给打下来。后来这种宫廷政变，什么夺权、兄弟相残这种，多的是了，是吧？啊，
还在听那个李世民跟李建成、李连杰，
是吧？
玄武门政变，
玄武门，你看啊，玄武门之变，听起来多好听，其实就是在北门那边把俩哥杀了，
对
对啊。老二把老大老三给干掉了，不行，这个得罪人的，这老李家的事情。老李家今天有心理的弟兄，
有
是吧？你得罪人的。刘邦项羽俩兄弟是吧？拜把子了吧？结果怎么样？打成啥样？就给我们留下一副象棋，楚河汉界，你也别过来打我，我也别过来打你，要不然打起来。结果项羽说把刘邦他爹抓来了，蒸着吃。刘邦说行啊，反正你爹是我爹。你争了给我一块，就这兄弟俩打成这样，这汉朝，我大汉就是汉唐这俩朝代，汉人唐人是吧？你看老李家老刘家就这历史，哪有什么兄弟相爱的榜样啊？看看四大名著《三国演义》，就是打嘛，刘关张算可以了，结拜。
据说刘关张没结拜过。
不管他了，人家说的是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结果有一个死了，另外一个能死吗？
不死，
他不能死的。
不能死
啊！他不死，他不能活着，他没法交代这个事，所以我报仇。
啊，对。
啊，我不是想活，我是想报仇。啊，你想报仇，你给二弟三弟报仇，你别把人家的妻儿老少七十多万家男丁人家的孩子给搭上是吧？这是中国版的弟兄相爱到。用牺牲70万老百姓的生命来满足弟兄相爱，是吧？就这版本。
老二老三啊。
哎，不行，老刘家说了俩了，就不能再说老刘家的事情。老刘家有弟兄的，你说说老赵家。
老赵家
大宋。
老赵家还是比较仁德的。
是吧？
啊，
赵匡胤。啊，说好了兄弟俩轮流做，他兄弟做了皇帝之后就没哥哥家的事了。
赵王
爷。所以才有。八王赵德芳，就是你本来是皇帝是人家的，后来只弄了个八王。
八千岁，
不能，谁也不能说，赵钱孙李都不能说，说说现在的啊，那个男人，把那个宝老三抓起来，放到局子里，那是在中南海从小光屁股长大的，
嗯，
是吧？哥俩那是，
他本来还跟他混的
啊，你说这弟兄相爱，有时候我就觉得。圣经上说这个弟兄相爱，你看着容易，你想想那个这些历史，你再想想圣经上的历史，圣经上从亚当那个就不算了，该隐就那样，然后后来上帝总算找出个亚伯拉罕，然后生出个以斯玛利就开始欺负以撒，生出个以扫就开始欺负雅各啊，然后就生出了雅各十个干脆把约瑟给卖了，兄弟相爱何其难，是吧？所以你跟你看下来圣经里面弟兄相爱的例子不大好找的，那约瑟你说最后是认了兄弟了，那是他给他哥哥们机会，圣经上说的是约瑟爱弟兄之情发动他就哭了，他可没说十个哥哥爱约瑟呀，那也是约瑟饶恕他们，哥哥们悔改了，约瑟的爱大过他们的爱，但你要说让他十个哥哥跟他一样彼此相爱那就不容易的。后来你找到哪里呢？再往后找就没法看。士师记，11个支派把一个支派干掉了。
嗯，
弟兄相爱，他哪去找啊？扫罗，大卫他亲女婿啊，亲女婿给丈母爷干活，干的挺好，就因为那几个姊妹唱歌， 这个歌词写的有点
也不算夸张，听到嫂子耳朵里去了。这人犯我王位者虽远必诛啊，开始逮大卫。四十年没干别的事儿，就是抓大卫。
到了这个程度，上帝可能我想上帝实在看不下，这到哪里去找个弟兄相爱的例子？就你说最不能相爱的，你最不能爱人的扫罗，从你家生出一个来，生了一个谁呢？约拿丹。约拿丹爱大卫，然后圣经上有句话叫大卫和约拿丹身心契合，是吧？
身心契合，
身心契合。有时候我在想，大卫和约拿丹这个感情，那就算是旧约弟兄相爱的榜样。所以在这里，他这个腓拉铁非这个地方，他就说拿着大卫的钥匙，但是你说他这是拿着大卫的国度啊，大卫的王权啊，他就是那个坐大卫的宝座。但是他提大卫，你不能不想到，因为他这个腓拉铁非教会提大卫，对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提大卫，那肯定要让他想想啊，大卫和约拿丹的故事。约拿丹这人，我觉得这是不爱江山爱神仆爱弟兄，那王位是他的。扫罗说你觉得你怎么就回事，你不开窍，你这王位将来是你的，我逮大卫是为了给你，是吧，将来 你免于后患，是吧，我抓保罗三是为了让你继位的。你看你约拿丹，你说你怎么想的啊？这约拿丹看他爹的气势脸色不对，跑去给大卫，你赶紧跑赶紧跑啊！两个人约好将来大卫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叫恩待约拿丹一家。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扫罗追大卫，追着大卫，你说他凭啥呢啊？就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不能动你，不能动你还不能教训教训你吗？他就啥也不干啊！我在想大卫啊，但一个是敬畏上帝，他心里面看到扫罗，他不能不想到约拿丹，他不能不想到跟约拿丹的盟约，就是他要恩待约拿丹这一家。那扫罗是谁呀？不是约拿丹他爹吗？啊，既然跟你有约在先，你爹我也不能随便碰的。虽然你爹对我不好，所以当我去看保罗写到哥林多前书那个爱的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卫和扫罗的故事。那你大卫对待扫罗就是恒久忍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在扫罗面前不做害羞的事。为什么呢？啊，就不悄悄的趁着扫罗大号的时候干掉他，不做这些事。你睡着了，我拿走你的枪，我也不会在你耳朵眼上给你留个洞啊。所以大卫就不做害羞的事，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那这些事你要放到扫罗身上，那就是反过来的。扫罗就没法忍耐，没有恩慈，然后就嫉妒张狂自夸，然后就大卫跑到哪里有千门万户我要把他搜出来。这人真是就没法跟他相爱。弟兄相爱是相互的，你大卫光爱扫罗这是不好弄，扫罗不爱你啊。所以说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两个弟兄彼此承诺啊，生死不渝。哎呀，在旧约里面，你非得是找到大卫和约拿丹的故事，啊，两个人关系那么好，好到现在，这有的同性恋拿这个经文就读歪了，是吧？啊，这个你看，就是心里不圣洁，就读成那个意思。大卫和约拿丹真的就是男人弟兄相爱的榜样，
胜过父女的爱情。
对，那只能是有一种叫做圣洁的、真实的、从神来的爱，只能这么讲。就是对腓拉铁非耶稣的自称，就是要知道我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我想他是在提醒腓拉铁非的教会，既然你们已经有这样一个弟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发生出现了，那你们就持守啊，你们就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们，不管别人怎么毁谤你们。所以下面这些话就好理解了。